欢迎大家啊！我也好久没上这门课，就是说，其中肯定有讲的不太精准，或者有需要 improve 的地方，你们随时告诉我，我也很乐意。主要原因就是说，我们都是学神的话语，所以尽我们每个人自个儿该尽的本分。无论是我在上课的，或者你们大家一起学的，都将这个荣耀都归给神，都感谢神。好，那我们做个祷告开始啊。让我们感谢你，你自己恩待我们。你自己救拔我们，你也自己将你灵赐给我们，也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把这一季的新约概论，我们仰望交托，知道神要不是你自己启示，我们无法明白其中的奥秘。但是神你如此行，为的是造就我们，也帮助我们在座所有一位，不管是孩子还是在座的弟兄姐妹，就求神你自己恩高他们，让他们更多明白也爱喜爱神你自己的话语，也是常常在自己生活当中将所听到的能够行出来，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问一下，这个刚刚受洗的这当中有几位？一二三位啊？有的都是你，请问是受洗多久？
09年。
09年，那就是说也有几，也没有超过10年之上的，除了这个有几个老油条，我们老油条教会见面很久的，有没有超过10年之上的？其他的两位，有没有别的？超过10年之上的不多啊，我有点这个 allergy，所以有时候会这个。有没有谁你们整个信息读完了有没有？刚刚受洗的大概比较这困难一点，你读过没有？你读过啊，都读过。OK，那今天你们这个有的很久了过来这个班 purpose 是什么？总我想问一下原因啊，因为主任学好几班啊。没有串在一起，对，这个是很重要。有时候就是说，你读这个神的话的话，首先我们知道，我们读的是一本很特别的书，这本书存在这么久，那这本书呢是世界上就是出版是最多的，毫无疑问是最多。但这本和一般的书也不一样，一般的书啊，你看了啊，它有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不断在改变，就是越来越好。所以我有我的那个专业。所以我们那个专业读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们那个专业的 Bible，意思就是说，每所有人都要到这本书去读，它有十几版。那这本书出来这么久，从来没有改版过。当然，你翻译不准确，那 improve 翻译另外一回事，它原文从来没有变过。那这本书呢，不是要告诉我们，就是说让你变得更聪明。世界上有很多的这种鸡汤式的书籍很多啊，哲学上书籍也很多，能够帮助你更聪明。那这本书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讲神的话语，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不是让人变聪明，是当中有许多话语是然而让人觉得有这个聪明。重要是给我们什么？让我们知道什么？给我们有智慧，这也当然可以。但最重要是告诉我们，我们未来如何？过去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像你读历史一样的，就是哦，这个历史发生的事情我都清楚啊。那这本书重要的是告诉你你的未来是如何。是有关于你自个儿的生与死，有关于你未来所发生的事情，为了你自己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去考，所以这本书很重要。这也是说，我们信了之后，哎，你好好去读啊，这里面有很多宝贝在里面。那既然今天叫新约概论，自然有个对比的，就是一个旧约概论。那这个新约、旧约，老的都知道，这个刚刚受洗的两位啊，三位，这个新约、新与旧区分在哪里？有没有这个穆德巴有没有讲过
那个
来世之后发生的事情？对
大
呀、啊，
概在讲的是耶稣
对，你看明显有一个点，就是说啊，在耶稣基督来世之前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在旧约叫旧约，这个字在新约，那这个是人为的划分啊。你要在以色列，他有时候不给你放新的旧的啊。我们现在每一本书都一个书名，马太福音。这个，而且每个书里面都有第几章啊，第几节都分得很细，特别是旧约啊，它原文原来统统都没有，就是为了很多这个学者为了帮助我们去容易去读啊，然后说，哎，你读哪里啊？哦，他也告诉你在哪个位置，就人为划分这些章节。那有的时候章节也不是很理想，所以说，哎，这个和明明和上面连在一起，怎么就多说一两节，会出现这样一个事情。但是这个重点就是有一个就是耶稣。这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而且说发生的事情，在他之前，哎，在他之后发生的事，所以就有新约和旧约这样一个概念在里面。那这个讲义呢，我们就是说有几样事情大概要说明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 教会并没有给我们有一个指定的一个参考书，但是你要去网上去查的话，新约干的有一堆书都可以去参考。那我主要呢是一个是提醒大家，就是说整本书，无论你读一怎么样的参考书，参考书都有可能有这个那个写的人自个儿一些观念在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不见得完全就是说 perfect。那但是要知道这个，我们要读的新约的话，本身这个都是神的话。那提摩太后书里面啊，就3章16节这很有名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话啊，是神所默示的教训，都是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另外一种方面呢，白话呢，就是说，哎，圣经都是神的话，所以不容人去改的，是我们生命的粮，特别是属灵的生命，不是你世上这个吃了面包，我今天 OK 够了，喝了世上水。特别讲这是生命的粮，因为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是我们的生命是如何，是我们说信仰的一个根基。所以就是说，哎，你要是你的朋友会问，哎，你信的基督到底是什么？你怎么向他解释？当然，教会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啊，就是概览式的，把你总结得很好。但是我们每个人呢，还要到圣经去真正去理解，是信仰的根基。里面也提到。叫做一个那个你做事为人的准则是怎样？那有的时候牧师讲他的就是说神吩咐我们的律法这个词呢，好像有的人不仅很喜欢听，但的确是告诉我们你生活当中当如此去行，怎样去行是合乎神的一个心意。你不想做一个事是违背神的一个心意，这是很典型，因为你已经信靠了，是吧？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新约里面虽然和旧约相比呢，那个篇幅短了很多。通常呢，就是说新约总共有几篇书信，包括这个书卷，你大家有没有？特别是这个你们刚刚受洗或者受洗不久的，新约多少本书？有没有人知道？27，那这个词也是很难记啊。那旧约多少？39。所以我当时最早的时候就是说，哎，怎么记呢？3×9，27。哎，这个很奇妙的啊！3×9=27，39+27加在一起66。我们那儿有哈维66。哎，这是我最早在这个教会是2000年来的时候啊，但我忘记了哪个是，也许是陈昌禄长老，有些人认得啊。就是 OK，这个很奇妙。不 ，anyway，39+27，3×9=27，就是说总共是27。那这个和39相比的话，当然要少，而且这个每一本的篇幅呢也比较短。虽然这样，但是它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一些内容。很明显，我们会讲下去，就是说，开始是耶稣基督的生平，四本福音书，这个叫福音书啊。为什么叫福音书？基本的就是围绕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也好，他的这个侍奉都出来侍奉。其实这3年多的时间很短，发生许多的事情，四个作者把它记载下来。那四个作者，当然他们彼此。都没有讨论过啊，就每个人根据自个儿所观察到的、所听到的记载真实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很有时候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有时候同样一个事情在这儿提到，马太、马可、路加里面都提到过啊。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事件，在耶稣身上发生，所以自然他们会记下来。所以有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那耶稣升天之后呢？怎么办？自然是个早期的一个教会的形成，所以有初期教会的一个历史，这个在使徒行传当中，这很重要。那有个简单的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我们教会现在这种方式真的是神心意的？有的时候会，他们研究这个教会的这个组织结构也好，我们的教会运作也好，他们会回到早期教会他们怎么去运作的，早期教会怎么去理解圣经当中一段话，因为这个很重要。要是说我今天和你说的，明天你还记得？很近嘛，时间很近嘛，一个月之后你可能就忘记掉，3年之后你可能就根本不知道他讲过没有都不知道。所以最早的理解呢，那个理解是很至关重要，因为对圣经的话，有时候你理解，哎，这话这儿到底什么意思啊？有时候不完全清晓。那有些人现在在那个查经班讲的《何西亚书》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很麻烦，它里面一些话到底怎么理解不知道。但是你要最起初的时候，你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可能你理解它没那么大困难，你知道这个先知说是什么，但是2000年之后你发现，哎，不行了，很多时候不记得了，或者不明白了，因为这话到底怎么意思不清楚。初期教会的历史是很重要，当然很多这个书信当中呢，特别是保罗书信当中不断的提到一些有关于这个救赎的很多也很重要的一些观念，那神学院都有这个论什么论啊？有关于耶稣基督。 有关于怎样一个救赎，也关于这个教会怎样一个形成啊。有时候讲这个教会论的时候，就是讲哦，教会到底你怎么理解这个教会啊？我们看到这儿有一个 building，那明天这个挂了牌子呢？这牌子换了这是不是你的教会？你说要换了牌子就不是啊，要换个牌子某某某牙医诊所那就是诊所，就不是这个教会了。所以我们人有时候很容易把能够看到的东西就放在我们脑子里，但真正的一个你要读新约书信的话，它不是这样。甚至神说你祷告的时候，什么叫祷告才能蒙神的心意？是不是一定要到这个至圣所？是不是要到圣所或者到教会这一个 building 里，可能比较合乎神的心意？以前我初期接触这个教会的时候，就觉得哦，你到教会里讲台面前祷告，跪下来祷告，这个比较有效，因为这个你很比较敬虔嘛，而且也比较诚心嘛。这是我当时还不怎么认识，或者说是在慕道过程当中，因为那时候我是在一个校园里，那时候还学生的时候。还没就是有一对台湾夫妇是我们的牧者，特别为了校园施工。他有时候就是周间嘛，然后说啊，整体祷告，OK 去啊，然后大家跪在这讲台这跪在一圈在地上，因为地毯嘛无所谓嘛，然后手上这是祷告，我就蛮感动的，因为那的确是挺好的。那后来换一个地方，我说这个好像不太好吧？对，这个就一个不完全的一个理解，但是也反映这种心态，你觉得要应该敬畏神，但那认识有偏差的，那真正。教会是怎样一个教会，并不是这个 building。那这里面有很多的，特别是这个以弗所书就会讲很多关于教会的，也讲到这个未来的末世，就是说，哦，像启示录讲的一个很遥远的，好像他描述事情你现在很难理解。哎，他有很多这方面一些很重要一个真理。以前有一阵子好像常常有，突然出现一个预言家说世界末日是哪一天呐、啊？所以你们要准备在那一天了。OK 啊，说哪年哪月哪日很清楚。他们甚至在加州有些卡车啊，或者上面都有油漆涂好的，说哦，你们这样。哎，到那天啥事也没发生。所以到底世界末日这你怎么去理解？圣经的确是提到过有这个日子，怎么去理解这方面呢？都有。所以新约虽然篇幅不是那么长，但里面所包含的圣经的教导很丰富。这也是不断的，你即使读过之后，你可以再读，啊，一再读，你每次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体会。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查经的时候，你看我路加福音，我也不记得，江峰记得不？我们教会查过多少次啊？大概也至少四五次，还不断的查同一种书。你说为什么呢？啊，有一方面原因就是说，你看圣经里神对人说话，都有一句叫多次多方。神不断在 repeat，不断在 repeat，和西雅书也一样。你在后面一看，第四章开始啊，哎，好像类似信息，神一直在说，一直在说，一直在说。为什么？一直在说，这个是一个 padding。那为什么？这些人实在是悖逆，说的不听啊，所以不断的在说，也是神的一个长久忍耐。有些事的确是在 repeat。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理解呢非常有限，所以说你再次读着发现原来的理解有偏差，或者又发现一些新的原来没有注意到的。所以说，这个圣经是很丰富，一生受益，读了再读，你都很感恩，里面有很多宝贝的东西在。那我们因为是一个概论呢，就不可能每本书呢都讲得很细，这个时间有关系，因为我们查一个书卷，就像路加福音书，你查了大概大半年，甚至一年需要查，花这么长时间一本书。那我们要把27本在3个月之内统统把它讲一遍的话。你知道，真的是个大体上一个概论。那这个概论呢，你说怎么去细读每一集呢？这个真的是自个回去去读。那把这个怎么串在一起？因为刚刚有弟兄姐妹说，就哎读过啊，但是没有串在一起啊，所以说要好像怎么把连在一起呢？我们会从这个新约就是一些历史文化的背景，因为你读这个2000年前他们所写的东西的话。很显然，那时候文化和现在不一样。我刚刚在上课时和一些弟兄姐妹说：“啊，什么时候来美国啊？10年呢，20年呢？”你发现这个美国好像完全不一样，特别近10年内这个变化非常之快。那我在茶余饭后分享过啊，就是说3个月底最后一天是哪一天？是什么样的一个星期天？大家都知道是复活节，这教会有活动啊。但在美国这个有一个 big news，那个 weekend 什么 big news？就是说，这个美国总统刚根据宪法所赋给他的权利，宣告那一天是变性人的一个可见日。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放在可见日，就 visibility，实际上就是他们一个纪念的一个日子。那是变性人呢，一个纪念的日子。这个美国总统这个说 宣告那天是这样一个日子。虽然每年呢它都有宣告，每年都有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一天和假如和一个重大的复活节，复活节是整个基督教牧师在讲道讲了很多遍啊，是美国立国的一个根基啊，这个是如此之重要啊，这个就把这个和圣经完全相悖的一个日子放在一起。有时候就讲白话，你在恶心谁呢？就变成这样子。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心？虽然他们，总统就职都要手按圣经呢，你会发现这个是不是变成一个很表面？生活当中是不是活出来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我讲的这个不是说意味着说指责这个拜登总统做错了，而是说整个美国变化很大。那你在这个一个变化当中，你是不是能持守成为一个神的忠心的儿女？这很重要。那你怎么去持守？所以说，了解这个圣经，对这个历史的文化的了解呢，有帮助。所以，这有时候我讲这个新约概论的时候，会提到历史一些背景，特别是第一堂课，今天我们底下会提到，这个也是有帮助。因为圣经里很多里面讲的这个一个是，哎，这个人这种人是，比如说这个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那到底这些人是谁？那个文士又是哪一帮子人？那到底他们是不是有等级的区别？还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分类的？他们一派会看不起另外一派，啊，彼此还会攻击。啊，保罗呢也是擅长利用他们彼此之间矛盾呢，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所以甚至在罗马的政府面前呢，哎，他也为自己辩护。他们不相信，因为我是相信这个死人复活的。另外一方不相信，他意思就是说不喜欢我。哎，这个是一个技巧，但也是指责一个事实存在的一个事情。主要参考书目，以前呢在安乐上很多地方可以找到，现在有些书不见了。但是呢，我用的基本上是前面四本用的比较多，那最后两本大概在图书馆也会有，你要有兴趣可以去查。马友藻第三本呢是很传统的，你去找的话肯定能 search 到。假如你有兴趣，这非常传。那第二个尘土的荣耀是那个斯布珍博士，他什么时候去世？我忘记，几年前已经去世了，
一两个月。
对的，不久。他非常棒，这个是个视频，你可以去听的啊。当然翻成中文的，不是这个英文的，那就是说已经翻成中文，你去听还非常好。就是说他并不是说一章一节，他讲了一些重大的事情，比如说施洗约翰，他在这个福音当中提出来啊，那个两约之间一些背景，我和我今天讲有点就是类似的一个 contents 都会有，前面呢第一本呢原来在 online 可以找到，也相当不错，我可以回去再看看，就我有应该有 download 的，可以分享给大家。你要去找的话，有一堆都可以找到，帮助你去学习这个新约。所以说读圣经，你说我不知道怎么读，哎，其实你找到 search，特别对年轻人，你们用网的，我知道年长者这用网的，我根本不上网，那是比较困难。那告诉我，我可以帮助你们能够找到一些资料，让你们能够读。年轻人的话，就是说你这个不是借口啊，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读的话，社区也可以很多帮助的一些资料是有的。但是呢，这个称其也不迟，有的时候有些书很不错，有的时候有一些偏，就是说有时候我还是鼓励你读的时候能够有一个读书的一个伙伴，能够帮助你一起。那特别是在一些疑难问题当中呢，会帮助你一起去理解，那这是最好。有的时候，这个时间的问题，就是说你可能深夜你还没睡，你特别兴奋的时候，你可以去读。但有些人10点钟要上床睡觉的，就是比较困难一点。每个人时间就不一样，但是你可以找到一些材料去读的。无论是什么样参考书，你还是要更多时间花在读圣经上面。你不能只读圣经参考书，然后把这个圣经放在一边，那你这个不是一个对的方法。那个仅仅帮助，真正还是要回到圣经去读。我们这所有的这个圣经的书卷，所有这个产生的话，虽然我们说都是圣经是神的话，没错，但是神呢也用这些人把它写下来，所以呢每一本写的人，每一个人呢，他都有一些原因，我为什么写这本书，我写给谁呀、啊？所以你去读这个新约所有的书卷的时候，你要明白两点，第一个就是说那个人为什么要写啊？就从写作者他本身的一个角度去理解，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比如希伯来书，你看上去哦，这个里面所看重的呢，和另外写一个路加福音书，这完全不一样嘛，完全不一样。而且呢，第二个，你可以尝试去，他要写给谁？从那个受者，就是说收信人这个角度去理解。哎，这个人写给我，他要告诉我什么？我为什么要去读这本书？就这两点呢，一个是写书人，一个是受书人，从这两个角度去理解呢，那大体上你可以把这本书信它的重点呢，就能掌握住。就是说，这本书到底是说什么？ 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加拉太书，那加拉太书，那书，因为这个书卷已经告诉你，它是写给加拉太人的。OK，加拉太在哪里？是亚细亚一个省份当中一个地区，加拉太。那这显然不是这个传统的那个以色列人的居所，那个显然就是说保罗已经福音传到那个地方了。那保罗为什么写信？就保罗是个使徒，他写这个加拉太书给加拉太人。哦，他为什么要写？那你会发现不断的在纠正他们信仰方面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得救是凭着什么？因信称义，因信得救，这个是加拉太书一个重点，这也是比较早期。比如说，你听这个在福音班，牧道班的时候，他们介绍这个福音的时候，说：“哎，你怎么得救啊？所以你的信靠什么？你是不是也做了什么好事啊？所以神觉得你比较有功劳，让你能够拣选你？不是的，是完全靠这个神的恩典，因为信心的关系。这个加勒书就重点就在如此。假如大家对以色列历史很清楚，大概对你来说没什么新鲜的，但是。”基本上这个一个地图，我其实在这个就是说，你读这个新约的时候，甚至把地方名字像连在脑子里，这么图很重要。我们知道这个是地中海，地中海北边就是整个欧洲，南边就是说埃及的，对吧？这个尼罗河，然后还有北非一段，这个是非洲、欧洲，那这边是亚洲，所以说这个地区就是三个洲的一个交界点。那这个地区里面，通常很多时候会提到吧，这波斯湾，就是现在呢伊拉克的这个附近，伊朗在这个附近。那这样有两条河，一个底格里斯河，还有一个幼发拉底河。这两条河是个大河，圣经里特别旧约里提到很多次，就是说大河，大河是指这个地方。这两个河当中是比较平、比较开阔的地方，是一个比较肥沃。古代人呢都是聚集，沿着河去聚集，不会跑到这个沙漠里，沙漠前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两河呢，就产生很多文化，叫两河文化。那你可以看到，乌尔这一个地方，这就是说，亚伯拉罕当时被神呼召，哦，你要从乌尔出来，要到神所领的那个地，所以亚伯拉罕就从这儿出来，基本上沿着这个河，因为沙漠地区没办法人过，现在大概不太严，以前都是这样。他往这样跑的一个地方，然后就过来。有时候把这样一个形状，那个月亮，那个月牙形，就是这样一个啊，就是说，所有的圣经的记载的大部分所描述的事情，都是在这样一个区域之内。新约也是如此，新约然后再往外面就是福音的扩展，但是你要看旧约的大部分是这样，都在这个区域之内。好，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从这儿出来，你看，在一个尼尼微城，大家有没有印象？你以为你要读旧约的时候，很有名的一个先知啊，约拿，他从不讲话了。这个对他们说是个很重大的一个事情。为什么？神一直在和他们讲话，突然哪一天神不讲话，他不讲话不是几年啊，也不是几十年啊，400年。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个，你想一想，假如突然这个声音没有了400年，对以色列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心里有一个挣扎在里面，但是社会当中也会挣扎。你们到底这个情况怎么回事？那这个，然后呢？耶稣嘣来了，就这个有400年之久呢，是一个很，其实圣经里没有记载，但是确实很重要一段这个时间。那我们今天会大概讲一讲，他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刚刚提到过啊，这个被掳也是分成几批的，北国先亡掉，然后南国又待了100多年，然后呢，在606年啊，这儿没写。就606年呢，那个南国是亡了，然后第一批就被掳走了。掳走当中也有产生先知的。然后呢，他们又后来呢，就是圣殿被毁，他们有地区被掳走的，然后也分成几批的。Anyway，在586年呢，就是圣殿被毁了。然后呢，他们过了70年呢，也是分成了三批呢，才回归。除了巴伯那一批，应该人数是最多，大概有几万人，就是回归。后面有以斯拉和尼希米，这个都是旧约里，你可以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都里面都提到过很多。那以斯拉在，我们是在正道的也讲过，以斯拉被以色列人很尊崇，为什么？他回归之后，他成为被称为文士，以斯拉，他做了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把所有的以色列，就是说他的包括旧约这种。都整理出来一个文献，然后保存至今，就是这样。否则的话，就是后面以色列回归之后，神的话语怎么样？他很多文献都丢了。但以斯拉做了巨大无比的工作，所以在以色列人这个心目当中，以斯拉地位非常之高。 那最后呢，就是说，所罗巴伯回来之后呢，就开始一个重建的过程。所以圣殿第一次被重建，这大概就是说是516，就是前后正好是70年。当然，他们也有人另外一种算法，第一次被掳606年，然后呢，回归呢也是正好第一批回归也是70年。But anyway，可能是圣殿被毁这个，大多数人比较常用这个观念。那时候那个就是说，巴比伦已经被灭了。被当时的一个新的一个强国，就是马代，或者到波斯，这就是伊朗这个那所取代，就马代波斯这个时期，他们能够回归。那回归之后，并不是一切都安稳了。回归之后，在你看那个从那个以斯拉尼西米记里头可以记载到，其实他们那个原来地方已经被很多这个外邦的人已经占领了，所以他们有的也不喜欢他们建圣殿，就有很多那个征战在里面，就产生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们回来之后，那慢慢人很多人回来也开始定居了，也是这个。那这个，但是这个马代波斯呢，这个一个强国呢，你知道都喜欢去扩张，扩张他们就往西。他本来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往西，往西呢就到那个小亚细亚，就现在亚细亚就土耳其那个方向，他们去征战。那征战呢，他们最后也是战败了，就把另外一个就是希腊，马其顿和希腊是一个强国兴起了。当时有一个君王叫亚历山大，这个你们都听到这个名字啊，很多电影都描述他的。他是被称为军事上的一个天才，就是说战无不胜，就是这样一个。他虽然在活到33岁就死了，但是他所征战的地方，甚至打到印度河的流域，就到这个地方，他所有的地方都战无不胜，就统统是打下来的，非常厉害。那这个亚历山大也很有意思，虽然是军事天才，但是他当然。33就死了，为什么？他这个酗酒好色，这个因为在古代很多这种很会征战都是这样一个德性啊，所以他33岁从那回族当中就死了。但是这个亚历山大为什么讲他呢？他的一个导师或者导师的导师都是极为有名，我们底下会提到过啊，所以这就产生这个亚历山大征战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心中有不单是占领这个土地，他心中一个宏大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他要把这个希腊。这个语言文化也推广到所占领的地方，所以他非常强调把这个所有语言能够统一，就希腊语言，就是把这个文化就推出去。啊，的确如此。那你要听这个谭崇荣牧师和彼得牧师讲的，都讲的这个西方世界受那个两西的影响很大。第一个就是希腊，希腊的哲学、希腊的文化等等受到影响很大。在宗教上受希伯来，就是说希利尼希伯来两希文化的影响，整个世界受这两个影响巨大无比。你科学方面，很多时候那个哲学方面从希腊方面来的，但是你的宗教方面都是源于这个以色列，就是希伯来，受两希文化。那他最后死了之后，当然他自个底下的四位将军就基本上就把他的地图就瓜分掉了。那四位将军，一个呢在南边，就是说埃及被他征服了，就在南方的叫多利麦，这个王朝叫多利麦，但你要看英文，它有一些翻译，中文也翻译有点不一样，但是就是说这边南方的，还有这个西部的，就是在这个本土，就是说就是马其顿本土，然后这一面就是北边一点，就北方的王，还有这边叫东面，他已经没办法到这儿了，在就东面在这个附近的，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包括这个。叙利亚北边一点，anyway，就是在这个区域，就是北方的。那以色列在哪里？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处于一个北方的、东方的和一个南方的那个两个帝国之间。所以处在这个当中，你就知道这日子很难受。为什么？这个强国与强国之间都在征战，就是说到底谁强？那他们所当中就很受害。有一阵子是那个埃及，就是说那个多利麦这个王朝很强势，成为被归属为埃及，所以有痛苦的日子。然后呢，叙利亚和西流谷呢，哎，有时候又胜了呢，他又归回另外一边，所以他在当中很受害，不断的战争的影响，也这个压迫的影响很厉害。到最后呢，事实是这个叙利亚王就西流谷呢，就是战胜了这个埃及，从此之后呢，这个。以色列这块地区呢，不再归埃及了，就是跑到这个叙利亚这个底下。那叙利亚这个王也是很敌视的，对这个犹太人呢，就是说尽量的压迫，甚至逼迫他们要这个在那个献祭地方要吃猪肉，就是发生这样一个事情。那对这个 以色列人他们还有神的法律在，他们就觉得这个极其恐怖的。那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历史当中呢，就产生了一些一些就是以色列当中也产生一些就是对抗性的，就像一个被压迫很久，他们心中很是不愿意，就起了一抵抗的。那这种抵抗性质，任何民族当中都有，产生一些人呢，就是说。比如说，就是说比较洁净的，我要以暴制暴，这些人就会在那在读新约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愤锐的人，他们基本上就是一种有点赞同以暴制暴这样一群人。167年就是祖先167年，当时呢就是说有一个短暂时，大概100年呢，他们的确是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当时是一个祭司呢，一个带领他的5个儿子，有点打游击战的啊，就是底下打他们那个正。政府军舰来的时候，他们就躲在山上，就是有点这个样子。但慢慢，他们就慢慢比较成功。当时他有一个儿子呢，非常有能力。他死了之后，他儿子就是说带领这些非常有能力，被称为马加比。马加比他就意思有点像那个叫做铁锤啊，就是很有能力的那种意思。称为马在最后他建立一个王朝呢，就是哈斯摩尼这样一个王朝，不是很久，但真正他们也做到能够独立。那这个独立当中，最后呢，这个叙利亚就是说那个方向还是攻打他们，他们有一阵子很危险，危险就向那个当时那个罗马帝国去求助。那罗马帝国的确也是帮助了他们，帮助他们之后，你知道任何这种求助别的国家帮助你，国与国之间都是有利益交换的，我不可以 free 的就给你帮助了你啊，都从你那里得到什么？但慢慢的他们就渗透很多，然后他们也产生呢，以色列人产生一些人呢，有些人就是很不喜欢这个罗马人。就是说，觉得这个是压迫我们的，占据我们的。那有些人比较赞同，也毕竟他就这些撒都盖人就典型的和罗马政府就关系不错的，但是呢，也被称为叫做上等人，他们贵族类的，就是说，哎，他们也和政府的关系很好，他们自然得到很多这种方面一些方便，就成为一个撒都盖人。那撒都盖人很明显，他们不太看重这个未来怎样，只要今世啊活得好，我现在活得好就不错。所以说，你要说啊，人会复活，他们说那个无稽之谈，他不太相信。这也是后来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撒都盖人还是很活跃的，他们也是就上层，所以他们也有很多这种叫做权力在那儿。那另外有一群人叫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起初出来的时候，他有很好的一个动机，他就是说，你们现在这些人呢，顺服于罗马这是不对的，你们把很多神的话语也离弃了，这也是不对的。要作为一个分别出来为圣的，分别为圣啊，这个观念很好。就像就是你信主之后，我们也说我们是被神拣选分别出来要为圣的，他们有这样一个观念呢，也搞圣洁。所以这群人呢，很看重神的律法，啊，尽力去遵守神的律法。这一帮法利赛人，他们其实是骨子里是瞧不起别的撒都盖人，你们都是一家叛徒一样的，相当有一点像卖国贼这样，或者你们都是世俗的。你不太追求属灵的圣洁，那他们这个起初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起初动机是非常好。当然，在耶稣那个时代，法利赛人还是很活跃，也很有这个能力，很有影响力。但是耶稣责备最多的却是法利赛人，为什么？他们已经变了味，变了味就是说我这样表面上我遵守了神的律法，好像我就很好，但是我心是不是真的改变呢？不见得。那耶稣就是指责他们，就是你们是假冒为善，外面做得很好。但是骨子里却不是真正的改变心意。当中就是也是，其实是慢慢他们就是以色列民众当中慢慢就分开出来，有些人就是赞同我们要追求圣洁，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固定的一些活动，就是说这些人愿意追求圣洁，他就还有一种很世俗，我们要和政府去合作，就很典型，他们就变成这一个群体，但是可能没有一个 official 我一定要加入这个样或那样，但是就自然就分成这些派别出来，这些派别到后来。在新约的时候，影响还是巨大，特别是在这个福音书当中，你会提到非常之多的，它与它的影响。这两个撒都盖人和这个法利人成为差不多最大的两个团体。他们也分得比较细，比较细当中，比如说啊，他有一些叫做西律党人，他明显就是和西律那个联系比较紧的。那西律等会儿也提到，他本身对在这个特别在新约时期对犹太人影响也很大。为什么有西律王啊？有大西律王，有他的儿子，还有他孙子，哎，继续这个位置做王的。那这也很有意思，为什么他们会有王这样一个概念？后面就讲到这个， 在希腊，然后被罗马整个统治的，罗马地盘也很大，它虽然不是往东，但是它整个非洲的北边，整个欧洲的这个南边，围绕地中海都是它的地盘。当时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就是罗马帝国。那当然，他们也是通过很多的征战，彼此之间最后变成一个大帝国。那在历史上成为了100多年呢，这一段日子呢，就是罗马太强盛了，强盛之后就是没有什么大的敌人，所以反而是国内呢国泰民安。这国泰民一旦安稳下来呢，没有战争的这个捣乱呢，你会发现，哎，经济也好，文化也好，各种各样的这个思想呢很活跃，你发现一个蓬勃的一个生机出来。那这个是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很有意思。为什么？你看这个新约，保罗为什么很容易的就从这个耶路撒冷，从犹太人，然后把福音帮给传过去，没什么阻碍，也不用签证，什么都很好，是吧？为什么？这整个都是罗马帝国的，他又是罗马公民。从这个人的客观上，就给他有这样一个机会，福音传播的机会。那你说这个都是神所选的时间，所以说旧约新约这个背景呢很有意思，神已经预备了。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常常有一个话你会听到，时候将到，日子满足，这个词很有意思啊。你看什么时候叫日子满足？神所预备一切成就的时候，耶稣就来这个世上。啊，这个福音呢就传出去，客观上也造成许多的方便。那罗马它本身有一个叫参议院，类似于这个美国的议会一样的，它也有皇帝，因为这个人太牛了，什么他们就尊称他为凯撒，亚古斯都。那凯撒王，那凯撒大帝，就很多这现在电影都常常会出现。他基本上有就是说，虽然有这个参议院，参议院有时候会认定就是政府这地方的管理，就相当于是 governor 或者放在省长，有时候又放在巡抚，因为在圣经里看到这个罗马的巡抚就是基本上是参议院他们那个管制当中有的，但他们也有这个分封的王。那分封的王为什么呢？大希律他的爸爸当时呢叫以东人啊，你要看旧约历史，你可以看到以东在哪个位置啊，他是一个墙头草。去看，因为以色列在这个两个帝国的征战当中呢，他看哪边快赢了，他就倒向哪边，就是强盗场哦，就又是这样，又是这样，包括最后这个罗马也在攻打这个时候也是，他也实现，所以他然后就是罗马皇帝觉得不错，这个人帮助了我啊，就是说，然后就把他就是说给了一个封号，就是说犹太人的王，就变成这样，这是他，然后呢，他就给了大希律。大希律这个人在历史上也很有意思，你也去查的话，大希律他是虽然很残暴，但最有名的圣经是关于有名什么，他就把那个活力恒出生的婴孩两岁正统统杀光的，这个是一个暴力的，他的确很暴力，他杀死他自个儿妻子，为什么？他很担心他妻子会带着权力有危险，他晚期再把儿子也杀死，也同样的原因，因为他是个很暴力的，他这个人也很有才华，你很多这个建筑方面。没他名字的，他也做过奥林匹克主席，你就很奇怪，怎么做奥林匹克主席？他当时呢，发现希腊呢有饥荒，他还要做了这个粮食运过去啊，帮助了饥荒，甚至给他一个我不知道是名誉主席还是主席，他真的做过，就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但 anyway，他是一个很暴力的人，是毫无疑问的。他杀死自个儿妻子，他就觉得妻子对他这个权利有危险，然后杀死自个儿子，但他儿子很多。Anyway，然后这底下这几位呢，都是圣经里你可以看到的。他当时是死之后呢，他的儿子们就把这个整个以色列那个地方呢，就分成了几片，在那犹太地撒玛利亚，这个是当然是耶稣常常去的地方呢。那加利利这个利比亚，就是说这个加利利就北边一点，还有一个西北部和北部呢又分了不一样。那这里面你都在福音书可以看到，还有别的系列我就省掉了。但是 anyway，你可以看到这个巡抚，当然罗马帝国很大，他很多巡抚。圣经里就提到这三位与这个犹太人有关系的，本多、比拉多，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因为这个使徒信经上都要背的，都会提到他。那很多这个，比如传道人都看完也说这个人我很讨厌他，我每次还提他名字，我不乐意。但是 anyway，这个讲的一个发生是耶稣就在他手中被钉死的，所以这个原因提出来。菲利斯、波求、菲斯都都是在这个使徒行传提到过啊，就是后面这个保罗被以色列人自个儿抓起来之后，哎，带着这两个王面前去审判他，这等等都会提到这样一个事情。 那很快看一下这个文化的背景啊，这个刚刚讲过，就是希腊它语言很是奇妙，它虽然这个当时他们信仰是多神教，就是多神哦，哪个呀，哪个灵就这样，那个希腊童话里面呀，你可以看许多都是乱七八糟，哎，多神各种各样，这神做好事做坏事，whatever doing，但是这个是当时他们一个新起的一个文化，保罗就是在这个福音在这个宣教人也到罗马书，甚至说。你们那甚至不知道这个什么名字也立一个堂，未知之神，我也要去拜一拜，就是有点像什么样都要，我到处拜一拜，make sure 我每一个神我都给你我服侍好了，那我就会自个儿平安，就这样一个心态，一个功利的心态。但是呢，但是很大的一个影响是在哲学方面，因为这几位他的名字都响当当的，你就是没去读过大学，你都听说过这些名字：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这个是哲学的一个始祖呀。那苏格拉底他说，他有时候很有意思。他说一个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唯一是知道的就是我不知道。那就这样。当然，他是从一个哲学观点，他能就是启发人去思考。你不要觉得你知道，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太神奇了，太奥秘了，就这个世界。那他的一个学生就柏拉图。到后来就亚里士多德，那亚里士多德，你慢慢就是学物理学的话，你慢慢会听到他的名字的。那阿基米德这典型物理学生会提到的，为什么？哎，柏拉图开始呢，他就成立叫做一些学院的，那真正的发扬光大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手上，所以他也成立很多这个现在的这个叫做逻辑的 logic，你看 technology 技术啊。biology 就是 ology，logic 很多时候他开始那个时候设立很多这个学院。哲学也好，生物也好，各方面，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好像是那个科学的一个始祖一样，他就开始涉猎这样。他很喜欢研究每个地方的东西，所以呢，他的一个学生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非常遵从他的导师亚里士多德，所以他真在每个地方呢，就是说呢，把每个地方都带些样品回去，因为他的这个导师要研究嘛，做科学嘛。所以说，他很遵从这些呢。一旦这些哲学出来之后，对多神论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为什么？哲学也启发你去思考啊。这里面很多是迷信的，你一旦思考的话，你就会产生很多怀疑。所以当时呢，他们就一片的这个，在这个世人之间就一个怀疑论很盛行。你要一去思考，这个真的对吗？那个真的这么回事吗？怀疑思考多了之后，当然你会一个信仰一个真空，你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不知道。那这个环境呢也很有意思。这时候要真的神的那个真理来的时候，对他们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冲击。那保罗把这福音传出去，因为他是面对的就这一帮子人，这样一个环境。那语言的统一，刚刚提到亚历山大他非常这个推崇这个希腊文化，所以呢。他尽量的把每一个占领地方，就是要培养他们去说那个希腊语。亚历山泰这个不是亚历山大，亚历山泰是在赫缅，是在这个在北非，就是在埃及那个附近呢。最终，eventually 呢，他们犹太学者把这个原来旧约去译成这个希腊文啊，而且呢，全部的因为希腊文有个很有名叫74世本，这就是指这个翻译者。而且真正的原文呢，现在很多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所接触的，包括这个旧约，包括新约里面，我们所接触的已经不是希伯来语写的这个圣经了，已经不是了，因为那是文化已经变化了，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个在主前和主后，他们主要一些团体，刚刚讲的啊，有400年期，这个叫沉默期，神不讲话，他没有先知。在这之前呢，最后三位先知。就是说，或三位那个领袖以斯拉、尼西米和马拉基，这个是最后三位。当时呢是个波斯强国，他们还用希伯来文，但是400年之后，他这个基本上用的叫亚兰文和希腊文。他们就是以色列人自个儿呢，也没人说希伯来文，变得差不多是这样一个状况。这个就是新约时候的。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大一个关系呢，就是说这里突然多了一些团体。刚刚讲的犹太公会，我们会做一些解释。那简言当中也提到过，就是你可以接着看，我不多讲。犹太公会、文士、法利赛人等等的撒都盖人。刚刚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那文士是一般就是说对神的话语去研究、去抄写、去保存的这些人叫做文士。刚刚讲的那个 那个以斯拉就典型的被称为文士以斯拉。公会和这儿会堂呢，是有一定的原因。就是被掳的时候呢，其实他没有这个圣殿了，因为这个已经被掳到别的国家了。那他们在那一个情况底下，他怎么样去聚集呢？就产生比较小的一些叫做小的会堂，就典型这个会堂。那在新约当中，耶稣每到一个地方是，哎，也有会堂的。他有时候就进入了这个会堂，拿起这个经文就可以做一些这个，就是做一些解释的。特别是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就会这样说：许多地方已经有会堂，所以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去圣殿，没有，他们很少去。然后仅仅要去一年几个节期日你要去耶路撒冷，你的大部分时候呢，你就在地方的一些会堂。这个不是四百年之前不是那个样子，就出现这样一个情况，说被掳。另外还有一个西律党人呢，就是和西律他们比较靠近的分锐党人。我刚刚提到，就一般是赞同以暴制暴这种很激进的，他们有时候身上都揣着刀，谁是看到一个孤独的一个罗马人，他说不定上去就把他捅死了，就这种做这种事情。所以在当时很多人，这罗马人呢，当然是犯罪了，因为你怎么会回去杀死一个人呢？就是这样。那么他们同时也成立一个公会，这个公会。为什么耶稣就要被审视在公会被审？被审的原因也是因为这里成立一个公会，就一起变成一个，然后对以色列很多做重大的决策，甚至做一些比如说纠纷的调停，也包括做一些审理一些案件的，这个公会这个权力就越来越大，就变成这样一个情况。那这里面蒋经当也提到一些别的，比如说安提尼派。那安提尼派这里面就是说非常极端的，就是说你们世俗的东西都很恐怖，我们要躲起来，或找一个地方呢与世隔绝，要静心的去研究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律法。这有一帮这些人，那还提到一个税吏，税吏这个大家应该比较肯定，就是收税的。那重点呢是他们是为罗马政府工作的，所以就为占领他们国家的人工作，他们很多人是不喜欢的，是心中是抵抗他们的。那这税吏在圣经里，特别在福音书里是很特别。比如说马太福音，马太是谁？他就是个税吏啊，他也是神所耶稣拣选那个门徒啊。这个就是说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个群体，不被犹太人所喜欢，但是确实在圣经里常常会提及的这一群人。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停在这。本来也想把